赐下智慧和力量，让我们紧紧跟随他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这跟我今天要讲的很像。当然大军晓得我今天要讲什么，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内容。诗歌选得很好。我再说啊，刚刚最后两句，他说求主赐下智慧和力量，让我们紧紧跟随他的脚踪，打那美好仗。这很有讲究的，我等一下再念经文了啊。这很有讲究的，讲究什么呢？就讲究是主词跟动词的差距。我们今天要传的福音，讲的道理，不是我们要努力，不是我们要做好，因为你靠自己，你努力做不好的。只要做好，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了。我不想你，我不会在这里。我这一辈子靠自己没做好过。那个主词是从上帝开始，他说求主赐下智慧和什么能力。那个智慧跟能力是我们没有的，只要有的话我们不在这里了。然后呢，我们是不是就没责任呢？没有，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紧紧跟随，就这么简单。只要没有上帝赐下智慧，你跟随谁呢？你只好跟随这个世界嘛，跟随你的大学老师，跟随你的同学，跟随你周围的人嘛。那最后他要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过的在这个人生，假如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我再努力努力我就可以享受人生一无忧虑的话，这是一个错误的人生观。所以这几句话讲得很好，但是需要有些内容啊。上帝怎么样赐下他的智慧能力，我们怎么样跟随他，这是我们今天刚好是我们今天要讲传承这个好。我们先来念经文，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六节，只有六节，我们同声来念啊。好，来，我儿，你要在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要托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人的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求神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天父，我们再一次在纪念主你自己从死里复活，有大能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也同样把这个复活大能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与你在十字架上同死，领受一个复活得胜的生命，教导我们今天靠着圣灵进入真理。所以我们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有限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明白进入真理，好让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一部分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方向，成为我们生命的意义，帮助也建立我们和谐人际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切都需要主你自己来成就，帮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把我们所有的思虑烦恼都放在一旁，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在主你的脚前听主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今天我们要这个题目是传承兴旺爱的生命。传承这个字有点文绉绉啊，其实传承的意思就是经过我们到别人身上，这叫传承。所以这个步骤很简单，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那我说这话说的可能有一点过分了、啊、我们每个人都念过书嘛，每个人都有学位嘛，对不对？每个人不但会说中文，还会说英文嘛，还有人会说法文、德文，还有人会说各式各样方言，我们难道什么都没有吗？当然有嘛。但是我们这个天然有的这些能力，有人会打篮球，有人会打网球，有人会还做很多不错的事情，但是这一些不是圣经说要我们传承的，不是保罗说他要传给提摩太的，我们等一下看就晓得。圣经的，假如你从圣经做一个宏观的话，其实越来越能够慢慢清楚，我们人天生不是什么没有的，我们是有的，但是这个有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配合。我们有才能就会有骄傲，我们有一点点才能就会看不起那个没有的，我们有一点点才能就碰到比我们更有能耐的，我们就会怎么样，很紧张的。所以当我们教养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常常强调技能绝对没有不好，但是光是有技能他不会心里有安全感的。我们以为他到了哈佛大学毕业就有安全感，那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因为哈佛大学，我听到有个孩子跟我讲，这是真话啊，他说我想这讲话的人我现在不太记得大概是谁，但这个印象在我的脑子里很深，到我这个年纪有时候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但是话记得。这小孩很优秀的，他说我到哈佛大学上学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错误啊，人生最大的错误。他说我本来以为我很行的，我都是 straight A 在高中，一到哈佛大学发现全世界最好都来，我连得 C 都很困难的。他说我的自信心大受什么大受打击。才干学识没有不好，但是圣经里面说的是一个更深更有价值的，让人能够得到安全感，能够在世界上能够有方向，不会因为这个电脑市场一萎缩人生就立刻没有方向，不会因为汽车公司一要倒闭人生就立刻紧张。圣经要传承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在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念的，我再念一遍啊，刚刚我们就念过。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他讲的不是说我儿啊你要刚强，他不是说你要刚强，你要刚强讲的没用的。他说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这是天跟地的差距。所有我们中国历史历代孔夫子我们传承的这一些道理，都是要人有仁爱有正义有公义，但是我们看到了却多数的情形不是这样。但是主保罗这边说的，他说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我特别列了几段经文啊，让我们把这几句话稍微做一点解释。因为口号重不重要？口号当然重要，没有口号没有注意力嘛。但是只有口号没有内容就显得空洞，这个我们很同意。我们通常跟儿女交通沟通，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沟通法，我从旁边看呢，原谅我说啊，说的不对你就原谅我，说的对的话你就阿门一下。 我觉得我们口号太多，你要努力，你要有这个，你要这个，你要这个，然后他就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怎么努力。通常脾气好一点的父亲母亲就会说，不努力将来就没有办法找到好工作。你这话对吗？真正努力的人就将来找到好工作吗？然后他再聪明，他会问你什么叫好工作。像我以前的话，我说你要努力，你要把房间打扫清楚，我的儿子问我为什么时候，我的火气已经上来了，我就想怎么还可以问为什么呢。我们把上帝也想成这样，我们常常来到上面，上帝说，我们把上帝想成一大套规矩，要做礼拜，要读圣经，要祷告。那个最大的问题，我要那个整个圣经不是讲我要，整个圣经若是讲我要的话，我们今天不需要在这里。整个圣经是说，你看啊，我列了几个，他说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精神。我们通常把前面这个都把它略掉，我们只说要刚强，要仁爱，要谨守。你不可能刚强仁爱谨守了，你害怕就害怕，而且我们小孩害怕的时候我们还说什么不可以害怕。我以前跟顾云我们两个常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夫妻有时候有些 argument， 有些吵架的时候，吵到最后我们就说不可以生气。你们有没有告诉对方不可以生气？没有啊，通常是对方告诉我不可以生气，我们听了也有道理，生气不好吗？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圣经说上帝赐给我们的，若不是上帝赐给你，没有的。好，再看第二节，这是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啊，这都是保罗的话。保罗不但是在这个地方讲，他在整个书信里这个主题是非常非常清楚。若是我们读圣经没有上下文，只断章取义的话，我觉得好可怕。就什么叫断章取义，就是说没有上下文，把上帝都放开，把自己变成主体，就是所有都在乎我。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法利赛人说我要遵守十诫，还不说我要把十诫变成617条来遵守，遵守不到的人就没有奖品，遵守道的人怎么样就可以骂那些遵守不到的人。他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能做刚强的人，就是今天保罗说的，我的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他怎么样刚强？
要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若是不认识主，你怎么靠呢？若是认识但是不依赖他，那又怎么能够得到呢？中国人有一个很，我想我常说中国，因为我基本上我头二十几年在中国长大，在台湾长大，我常常说我是中国人，其实我也是美国人。我在美国住时间比中国还久，应该说美国人中国人都一样。人有一个最危险的思想，那个思想不是要去做坏事而去骗人，最危险的思想就是骄傲。那骄傲就是说我男子汉堂堂大丈夫，学了这么多十八般武艺，今天还要来靠上帝，还真是这个面子拿不下去啊。我跟很多人，尤其知识分子传福音，他们通常是说上帝实在太伟大了，耶稣实在太圣洁了，他只要给我一点帮助就好，我靠我自己的大能大力，我一定要报答他。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是这样子？你说思凯啊，我不是这样子，那我请问你，我这个请问有点不太客气啊，就原谅我这个稍微说的不客气。我请问你，你每天花多少时间来依靠上帝？这个礼拜三一个姐妹在 我们祷告会做见证，我就非常受感动。他说，我就原谅我扣他的话，因为他今天讲，他每天早上起来忙忙碌碌，生活这么多事情要处理，一直到他有几个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才体会他没有花时间来依靠上帝。我实在是想不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跟你们说。这样好了，这个例子实在是有点偏差。假如我今天很喜欢打高尔夫球，我二十几年前曾经试过几次，后来发现我没有那个大能大力打高尔夫球。假如我很喜欢打高尔夫球，刚好我的隔壁邻居有个人叫老虎伍兹，是我隔壁邻居啊，他就住在我隔壁。你晓得 Tiger Woods 吗？有没有晓得 Tiger Woods？ 哎呀，糟糕，不晓得这故事就没意思了。哦，还有一个台湾来的小女孩叫曾雅妮，晓不晓得曾雅妮？哎，也不晓得。对，好像这样说好。Tiger Woods 今年34岁，他是有史以来，在他这个年纪得到世界高尔夫球赛大赛总冠军14次，这个记录没有人打破。他一年可以赢10次。好，我不是要讲泰戈尔，我只是用他做例子。只要他住在我隔壁，我喜欢打高尔夫球，我每天呢就拼命去打高尔夫球。可是有一天泰戈尔跟我讲，他看了实在是看不顺眼，他说啊，当然我不认识他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他说，靠你这个打法，这一辈子也就是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打一次高尔夫球，而且我还请客。然后我就说，请客不好意思，哎，怎么还劳您一下请客？我就是没钱。好，他说好，那你就请我，我就请他，请他打了一次以后，哎，觉得很有心得，然后回家就拼命练习。过了2个礼拜，泰戈尔又来，他说，你这个球啊，头一次我看你有进步，这2个礼拜又开始退步，你可不可以明天再跟我再来打一次？那我就说，我就觉得自尊心已经怎么样，自尊心受损害了。我本来以为是泰戈尔会说，哎呀，你越打越好，他说，你这个天然能力已经有限，后天还不肯学习，还不肯谦虚，我来教教你。哎呀，我就自尊心大受损害啊。我就看到泰戈尔以后就开始不顺眼，我就喜欢跟我那个 buddy buddy 一起打高尔夫球，打了一塌糊涂。可他每次都是说，嘿呀，老崔啊，你这个球技的话，将来泰戈尔看你都会觉得要让步了。嗨，我就喜欢这个人啊，每天跟他一起打，两个人越打越糟。多少时候我们的属灵生活就是这样，我们等着人家捧我们，可碰到高手的时候我们害怕，因为在他面前怎么渐行自残。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要我们觉得很惭愧，上帝是要我们有无，这是2个月以前讲的，要我们有怎么样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让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不好就很惭愧，要我们觉得自己不好赶快来到上帝面前跟他说，我不行，求你帮助我。上帝说，哈，你今天才想到不行，先打2个耳光，叫你以后永远记得。上帝从来没有这样，从来。你读圣经的人物，你读大卫犯了这么大的罪，回到上帝面前，上帝赦免他的时候，他写诗篇32篇51篇的时候，他怎么说？你若尝尝主恩的滋味，就晓得信靠他的人有福了。你若常常高尔夫球打得不好，跟一个专家打，而且这个专家不但球打得好，又人又这么慈爱，又这么有耐心，又这么可以鼓励你，你是不是要每天去找他？
是不是？不是，
因为我很骄傲，我们就要找他，他打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我就找一个比我打得还差的，每天跟他一起打，起码怎么样，打得虽然不好怎么样，回来很高兴，因为这个家伙比我还差。我们的属灵经历常常是这样，我们多少时候会来到那给恩典给能力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来领受他的祝福，领受他的能力。你看，然后我们上次说的，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他不但是能够给，能够赦免，而且你所有好的坏的你交给他的时候，他能够帮你好好的保存起来，他不会把你随便到时候告诉别人说，哎呀，这个老崔球打得不好，人品又不好，把他骂了一塌糊涂，不会的。你来到上帝面前跟他倾心吐意的时候，他不但是接纳你，给你安慰，让他把你所有你告诉他的放在合适地位，永远不会记仇。你晓得诗篇说，天怎么高过地，上帝的慈爱怎么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那个东离西有多远，在西班牙人的意思里就是说看不见，不记得，忘记。我们多少时候跟别人道歉的时候，对不起对不起，对方说好我原谅你，对方有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怎么忘得了，忘得了吗？你当年对我这么不好，我可以试着原谅，但是忘很难的，因为人是软弱的人。但我们不能想象，我们常常把神想得跟人一样啊。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怎么样，他说，以赛亚说，他把我们的罪洗成像雪白一样，完全不记得。当我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才有可能有一点点赦免别人的心，否则都是口号，根本做不到。所以这是讲第一点，经历在基督里的刚强。什么叫做经历在基督里刚强？在保罗的情形下很简单，就是在面临生命，他是跟各位分享过，因为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地窖里，他晓得罗马的尼罗皇帝要他的命，这次是真的要他的命，所以他说，这是他末了的信，他在第四章，就是在提摩太后书，我们还没有讲到第四章，不像再隔一个月就讲到，他说我离世的日子已经近了，他晓得他要死，但是你看他在死以前，他没有一句话说罗马皇帝，说这个时代的人对他又怎么样，他只是说他离世日子近了，很多人离弃他，那个平静，那个叫刚强。当人家都捧你的时候，那个不叫刚强，刚强是当人家不注意你的时候，心里满了有主的安同在跟平静，那个叫属灵的福气。当老板对你眼色不好的时候，第二天你可以差不多忘记，那已经不简单了，差不多已经不简单，那个叫刚强。当面对这世俗潮流的时候，能够逆流而上。你晓得这个例子，我觉得还合适一点。你想那个鱼啊，中间有人钓鱼的啊，中间很多钓鱼高手，就叫我讲错的话就包容一下啊。听说这个鱼啊，好有生命好的鱼啊，都是逆流而上，而是在河
流的口还在某一个地方，杨继鹤一定可以，事后你他可以补充啊，一定在某一个地方它是逆流而上的，那个死的鱼就是顺流而下。今天我们怎么晓得我们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能不能顺流，不一定完全不好，但是你每次都顺流的话，里面没有生命。大家都说海龟，海龟不一定不好，高神伟弟兄，我讲他已经讲第三次，你看他耳朵已经在痒，最近怎么老人讲我。他2003年回中国的时候，他当然是海归，他归什么，他海归做他太太的眷属，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个叫生命的大能。他跟他朋友在一起，他不会，人家问他，你从美国得到这么多学位，这么荣耀，今天回来你干什么？今天喉咙不舒服，讲不清楚。他不会的，我是我太太的眷属，那个叫刚强。我看见我的妻子，也是那个时候，有个我这也是讲过第二次，很快讲一下，一个小学同学会，哇，那些人都是什么来参加会的人啊？我跟你讲，所谓觉得自己成就没有成就都不来的，来都是公司大老板，又是什么大学，一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一个 Berkeley 大学教授，一个公司老板，那个老板最有意思。他说我顺便经过旧金山，我的厂在苏州，我顺便经过。还有一个人是写了好多书，然后每个人自我介绍，介绍到我太太的时候，问他你做什么，他说我在家做家庭主妇。那个叫刚强，我不是捧他，那个叫刚强。其实我们不必去的，他很急着要去。所以什么叫刚强？第一，你要是接受从上帝来的礼物，你要交托顺从。你若是不交托顺从的话，你没有刚强。礼物就是礼物。等一下，下面我会讲交托顺从。然后第三，靠圣灵保守。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那住在我们的圣灵牢牢的守住。那靠圣灵是非常非常生活化，你怎么靠圣灵，在你生活里每一个环节很刻意的很意识的想到圣经的话，而不是想到我心中的感觉。心中的感觉可能是圣灵的带领，也可能不是。我记得很多人，包括我中学的时候，有没有晚上不睡觉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读小说，有没有？你们都没有，哇，你们都好学生的。而且有的读琼瑶的，有的读金庸的，那看你是谁啊。读到感动的时候怎么样？有没有感动？干嘛读有感动啊？啊，你们都是很刚强的人，都不感动的。读那个小说也会感动的。请问你，那感动是从上帝来吗？所以要靠圣灵，要靠上帝的话来得着上帝的感动。当为什么要读圣经啊？就是为了我们需要的时候，不是为了礼拜五晚上大家都没事的时候来应付一下时间呢。礼拜五晚上读圣经是为了你礼拜一二三四五有一天在公司里，在生活里，在环境里突然碰到一个挑战的时候， 要画出来，得到感动。好，我要稍微快一点。第二是讲到他说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人。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计划，但是上帝的计划是非常具体，他没有很多今天的细节，但是他具体的最具体就是说，我们今天教会最重要的传承不是传承这个事情啊，不是传承这个会章啊，是带起新的同工来。所以他说要教导那忠心教导人。第一是教导，教导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若是今天我们忽略了教导，教会存在的价值大大减低。那要问什么是教导，等一下稍微解释一下。然后呢，短期是要带领一位教导，那然后呢，中心还能教导的人，所以就是有三个。第一个是要教导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还能教导别人，所以这个是上帝心目中的。为什么基督教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任何，但是经过2000年，今天仍然继续有，我们继续在教导，继续在传递，因为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是要带起同工。当年我刚信主的时候，许多人在我身上花很多力气。我们今天也是同样，我们今天可以借着服侍，借着做任何事情，但是目的是跟你一起服侍的同工，你是不是能够教导他？好，那花一点点时间讲对象。教导是双向的，传递知识只是宣讲知识，那是一般性的，但是这个圣经上说的教导必须是一个教，一个是能够领受。所以他说要忠心，第一是要忠心，是要有一个出，从自己出，然后对方要能够接受，这不能勉强。今天为什么很多小孩不喜欢上学？因为他非上不可嘛。那必须是对方是要忠心而且愿意领受的人，这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什么叫忠心？忠心不是效忠啊，效忠基督不是这意思。忠心英文是 faithful， 忠心你再去，我只是去找那个圣经的字典，在这个上下文里，它主要是说的是跟下面有关系。忠心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耶稣基督给他完全的注意力，体会什么叫给他注意力，就是常常想，主耶稣基督，你今天要我在我今天的位置里做什么样的生活，做怎么样的决定，说什么样的话。你说这到哪里去找？在圣经里找。为什么四福音书要写这么多？他仔仔细细讲耶稣当年怎么教导他的门徒，还不够，保罗还把耶稣基督教仔仔细细写了13本。所以我们常常要我们读圣经，不是读了，哎呀，今天轮到我带圣经，带查经，我就赶快找本书，写几个大纲，然后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没有坏处，是需要大家一起分享。先分享完了以后说，我们不太好意思得罪人嘛，我们说，哎，得罪他下次不来了。我们就跟他讲，哎 ，A 讲的也有道理 ，B 讲的也有道理，都是我们生活的经验嘛。好，我们大家一起吃点心，希望以后明天再来。差了一步什么呢？就带的人需要把他从上帝的领受，最后10分钟是他的时间，仔仔细细把上帝给他领受一五一十讲出来。常常讲的有的人听得不舒服的，像圣经讲的话每一个都舒服的话，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他说圣灵来叫人为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这是教导。第二，要可教。什么叫可教？他说可以教导人的，可以教导人的第一个原则是自己要是被教导的。因为请记得，这教导是一进一出，
一进
一出。假如我自己不能从别人那边领受上帝给我的信息，我也没办法教导，因为我教的都是我自己的想法，都是我自己综合我一生的经验做的一个结论，这跟圣经有差距的。必须
从圣经有领受，圣经常常通过我们上次说的良师来教导你，而且不但是
通过良师，通过他生活的见证来见证他的教导是正确的。而且教导的人一定要对教的东西有兴趣，他不只是为了教而教。我最近在华神跟他们讲第二次，上次上个月去跟他们开会，我们大家做那检讨，我们也承认在上帝面前求神赦免，重新加力量给智慧，因为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太多学术知识没有和生活应用有一个平衡，但是这个不能完全放在神学院，应该教会应该负起生活上的平衡。教会不能只做生活上平衡而没有真理的领会，教会本身的同工必须在真理上要很清楚。这是马老师三个礼拜以后要来教什么布道与职堂，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的需要吗？布道意思就是怎么样把福音分享给别人，职堂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让更多信主的人能够照着主的大使命继续往前走。我鼓励所有同工都去参加，只要90块钱，你去那个 Meadowbrook Village 吃一顿饭，两个人可能90块钱就没有了，没有说错啊，啊，120块，所以90块钱。我觉得马老师他自己做过宣教士，自己牧过会，我鼓励所有的人去参加。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好，我们在下面，好，下面这个就是讲什么叫顺从。因为我们刚刚讲第三步，第一个是要求神赐下智慧跟能力嘛，然后我们顺从他的带领，打那美好的仗。什么叫顺从？哎呀，顺从很容易讲，顺从就是现在就是要是什么了。保罗这边用三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顺从。他第一个例子，他是说在军中当兵的，他说你要你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变成当兵的了啊！你们多少人真的当过兵的？就是说受过训的有啊。那个，假如你问国学的话，那个受训的不像你啊，我也去受训3个月，后来又当了一年兵。我3个月每天数馒头啊，数什么馒头？就数我哪一天可以出去。我不要别人知道，因为非常辛苦。然后所以他说，凡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叫遭他当兵人的喜悦。我们做基督徒，因为是要有征战，因为要逆流而上，绝对不容易。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个能力？不只是做家长，哎呀，我现在啊，第二天起来，哎，突然一下有能力，不是这样。他说要像当兵的。第一，我们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长官身上，长官说什么没有条件的接受。我当兵第一天进去，那时候我是大学生啊，跑去当兵，那个我的士官长，我不晓得有没有高中毕业，我猜是不晓得了。他一开头就跟我讲，把我们先骂一顿，你们这些人眼睛长到头顶上，我今天劝你 所以第一天我们受入伍第一天把所有的衣服都脱光，换上从内衣开始换上军队给的衣服，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不但脱外衣，你所有什么 title 大学生什么什么联考通通忘记，你今天就是我的小兵，我说什么你做什么。哇，开始里面那个气就开始上来。当然我上帝不是这样啊，上帝不是这么不讲理，但是保罗这边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顺从我们当兵的长官那个态度，是我们应当顺从基督，因为我们基督不是那个高中没有毕业的班长，我们基督是创造宇宙万有满有智慧全能慈爱的主，他今天来做我的班长，只要我今天那个班长是哇诺贝尔奖金得主创造宇宙万物主，他跟我讲我会怎么样，我会高兴不得了。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主做我们的班长，我们愿不愿意顺从他。第二他说不要为事物产生，什么意思？我常常听到太多人跟我讲，哎呀，我主啊弟兄，我是很喜欢服侍主，但是你晓得我上班这么忙，而且牧师你常常跟我讲要照顾我太太照顾我儿女要照顾这个要照顾那个，所以我通通照你的说完了以后我真的没有时间，原谅我啊！我假如说的不对请你原谅我。我们看路加福音14章25节
这主耶稣的话，
主耶稣说
有几多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自己的生命，就不配做我的。
用今天的话说，你若是你生命的优先次序你不把我放在首位的话，你这个兵不要来当。哇，那这样什么意思？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不要爱我的兄弟姐妹，我不要爱我的父母，我不要爱我，不是。他的意思说，若是你不先爱神，从他领受爱跟能力，你没有办法爱你的太太，你没有办法爱你太太像你心里想要的那个方法。我们常常是说，哎呀，跟太太吵架的时候，太太讲几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和颜悦色说，没关系，我爱你，所以我可以接纳你。我跟你讲，除非你那天那个礼拜跟上帝非常亲密，你做不到。当你常常跟上帝亲近的时候，你的爱就可以。当你临场的时候，还是要靠上帝的恩典把自己的怒气收住。我们通常说爱我们的儿女，爱吗？今天下午我们请到一位大学生来讲他成长过程里他犯了些什么错误和他做对一些什么事，他也给他父母给这些做父母一个劝告，你们以为你们爱，很多时候你们做的不是爱。因为真正的爱哥林多前书13章只有从上帝来，像我们这一点都不能够接受的话，我们那个兵主客位置还是没有对，我还是以为我靠我自己可以有爱。弟兄姐妹，若是这一点没有转过来的话，圣经读的用处很少很少，都读给人家听。只有当我们的主客位置一下转过来，发现主啊，原来是你对我说的，主求你帮助我，我愿意顺从你。那个临场的时候，有可能你可以做到。第二，他说要像在场上比武的，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好，我为什么会说是爱心的劳苦允许我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3节？他说神在我父神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我们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我说是信望爱的生命，这个三个讲到顺从的步骤。所以第一个是信心的功夫，用做当兵来描写信心是有功夫的。 那个功夫就是为了达到那个目的，愿意受一些约束。不想来聚会的时候来聚会，把聚会，把其实聚会不是每天聚会。当年耶路撒冷教会是每天聚会，他跟彼得说：“彼得，你每天聚会哪有空？”这我能了解。聚会一个礼拜天早晨来敬拜上帝一个半钟头，这绝对是生活优先次序的调整。然后花时间来亲近上帝，这是说信心的功夫。第二，爱心的劳苦，像运动员。他说，在场比武的武士，今天我们没有比武的武士，因为要照当时的环境来看的话，他们比武的武士不是去打两个人对杀的，他是有一些规矩的。你可以用枪用刀的时候，你用枪用刀；假如你不可以用枪用刀的时候，你用枪用刀，旁边人可以把你打死。他是用这么严厉的一个图画来代表。我们跟从主的时候，不是我今天想干什么干什么。他听起来好像，哎呀，怎么给我这么多约束？不是，这个叫了爱心的劳苦。因为圣经上最大的规矩，这规矩这个字翻的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希腊原文里面这个字中文没有对应的，翻来翻去只好翻成规矩。它规矩的意思就是说，最高的一个原则或者最重要的原则，当然有很多原则，今天只提一个，就是爱的原则。假如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是为了爱心的话，那个劳苦你就不会记得。假如我今天做任何事是为了逼不得已非做不可的话，你一定会反弹的。而且他最后是为得主的奖赏，因为他说在场的比武的人都是要得奖赏。我们今天是得什么奖赏？金钱的奖赏吗？地位的奖赏吗？我看过太多，包括我们教会这么多弟兄姐妹传道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钱做的，但是我们很可能是为掌声做的。当别人不给我掌声的时候，我是说我而不是说你，哇，那心里开始挣扎。可当主的爱来的时候，晓得主可以给奖赏的时候，那关就过了。最后他说，因盼望耶稣基督再来而有的忍耐，他用农夫做例子。农夫种田每天就要种的，对吧？因为我们中间谁做过农夫？真的一个都没有啊。哦，后面有农夫，只要我说错的话你要包含一下啊，因为我没做过农夫。我种过菜，种过花，但是没有做过农夫。种菜种花跟农夫还是有差距，因为农夫是每天都得去照顾，而且跟他生命跟他吃的粮食有关系。种菜种花的话是怎么样？好看吗？种好了吗？看种不好的拉倒了。可是有的时候我偶尔也种过几次花，我种花的问题是我每天去看，而且看了以后每天看，怎么今天浇水明天浇水后天浇水怎么都没动静，开始怎么样？开始觉得没有耐心。圣经上说呢，耐心不是忍耐的意思，不是，是持续继续不断，虽然没有立刻看到结果。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讲，牧师啊，你看我这个人，太太也好，朋友也好，儿女也好，我对他这么好这么久，怎么一点果效都没有？那石头丢到水里还有一个反应呢，为什么在这个人身上没有？因为假如你种过菜的话，那个种子放下去，你每天去看它，它就是没有。英文说那个 watched water never boiled， 就说你每天看那个水不会，你试试看，你煮水，你走开五分钟去做别的事回来，哎，它就开了。你头两分钟看它，哇，心里开始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为什么我们种花可以每天，因为我们晓得它早晚有一天会开花。那我们在人身上基本上福音就是人嘛，我们对任何一个人付上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看不见果效的时候怎么办？求上帝给我们农夫的恒心。这个恒心基本上不是看今天，是看耶稣基督再来。因为他说，因为盼就是天堂罗利家前世一张成全，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样的盼望带来忍耐。你今天的爱生夫妻生活不美满没有关系，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形象要改变，要得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你跟你的夫妻就会像基督，这是圣经的话，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像他，关系就开始美满。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忍耐？因为晓得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同工关系就美满。我的儿女对我就会像我希望中这么好，而且我的希望也会改变，变得合理。但是这个等主再来的时候，你想想看，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人生最悲惨的事情将要发生在他身上，但是他可以有盼望，因为他说当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你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的荣耀，就可以今天持恒，晓得今天这个只不过是暂时的。你们若是认得边银波老师，多少人认得他？他今年85岁，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去认得他。我不晓得他可以在这世界上活多久。他20几岁开始服侍主，写了一个叫《给无名的传道人》，他说是自己的手甘愿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走上苦难道路。为什么？没有人逼迫他，没有主的爱感到他。60年来，他照样。我从05年才开始认得他，他口才不是第一流，原谅我这样讲。但是我每次在他身上看见那个因为与主相交得得主的恩慈带来的忍耐和信心，因为我跟他不够近，我从他几次大病不死，他好几次大病都要死，大病不死活过来以后立刻上福音工厂，去年得了 cancer 还没有好，人已经又跑到中国，跑到台湾，他要跑到中东。我前两天跟他写信的时候，请你为今年我们新教会联合聚会请他做讲员，我觉得从他身上看见生命的美丽。他这么大年纪，你说刚不刚强？不刚强，身体不刚强。他没有讲很多很让人要动听的话，但从他生命里，从他讲解圣经里，从他给我的勉励，他常常勉励我，看见刚强。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不喧宾夺主，因为靠我们自己的天然的能力我们非常有限。但是若是我们依靠主的大能大力，我们可以在困难里有平安， 在人际关系里有更新。面对世界汹涌的潮流的时候，不会随波逐流。主，求你恩待我们，把一个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常常来等候领受你在圣经里给我们的话，用爱心跟信心顺服的心来持守，靠圣灵来保护来坚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